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新视觉。
欢迎大家回来新视觉，我们今天的维珍会客室呢，请来的特邀嘉宾是黄汉珍博士，他的英文名字叫 Erica、他是一位初创企业创始人，也是职业艺术家，他还是这个播客联合主持人，他现在也正在 UBC 跟 America 两个大学教学任讲师、Erica， 刚刚呢我们还在聊的这个就是 AI 这个人工智能在教学上，在你的 教育program 里面的这个概念教育上已经应用上了，你继续讲一下。
是的，嗯，首先 我应该讲清楚，就是很多人觉得，尤其是艺术家，他们觉得 AI 是那些可以代替你的功能、然后我在我的课程里面不是这样的，我是写了一个 bot、就是帮你，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功能或者一个工具，可以帮你去 brainstorm、去想你之前可能在想的但是没有人同你一起想的，或者是你跟你的朋友讲了很久、但是呢他们可能给你的那些想法都是一样的、但是我就是用那个 bot 帮你去想比较多的
develop 这个 idea，
对
吧？
是的，
明白。
所以我讲的那些人工智能不是那些好像 mid journey， 真的是我们去帮你去弄一个新的 character 或者是 scene、或者是什么的、我的是其实是文字帮你想东西的
develop 的，
对，可能是帮你、写你自己的想法、但是有可能就是你写的你觉得你自己写的不是太好。
哦，我明白，就是像逻辑分析和一些数据整理resourcing， 它这些执行 process 它是能帮你做到把你的原创的 idea develop 的更高的一个层次，是不是这意思？
对，可以，
挺好的。
对、就是可以这样想的，就是有时候你在想了一个逻辑很久、但是呢你跟其他人去沟通的时候或者是分析的时候，他们是觉得你在讲什么，
那是听不懂啊，听不懂是他的问题啊。
但是我觉得那个 AI 可以帮你找一些形容词
方法、
对、跟别人讲就是哦，我想弄这一些东西可行不、
那等于是 AI 它还不会涉及到你的方法论。
哦，当然没有。
那还好，艺术家可以放心了，你还没那么快被代替、尤其是越原创越这个纯艺术的哈。
对，我上一年我试过了那些，好像就是你写了一些文字进去，然后他帮你弄一个图片的，我真的觉得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这么丑的，我在我脑袋想的东西跟你弄了的你弄的东西真的很不一样。所以其实你可以用那些平台、但是我觉得因为那个 AI 它也不是 在你 脑子里面的、这个是不可能的。
对对对，
还有那个就是你脑袋需要去翻译你在想的你在看的东西，然后再到文字，然后把那些文字放进去 AI 里面，他们才可以帮你弄。
首先得让他消化了你的想法，
对，
他才能去 develop， 是不是？
对，
明白。
那所以那个偏差很大的，
对，落差也挺大，就是有些 unexpected， right， 没有预期看到的，你也不是你要的东西。
那也可以是好事，但是有可能就是觉得
surprise， 对 ，surprise， 对啊，很有意思啊，你这个工作，我觉得在你的工作这样子的教学环境里面，你自己身为一位加拿大成长的本地人，然后出生在华人的移民的第二代，在这个大学。学府高等学府里面作为一个教师讲师哈，你对自己的这种身份感觉怎么样？这是跳了一个话题了啊，就是说，面对不同 环境里面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都在一起嘛，对吧？这个多元化的氛围强烈吗？现在在目前来说，跟以前可能有点不同吧。
跟我小时候的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我的印象一直觉得加拿大还是那样子的，以前的那种感觉。
以前我在念中学的时候，就是很多香港人、台湾人，
对，中港台早期移民亚裔人都在这儿，对吧？
现在呢，我的那些学生，他们是可能是印度人呐、中东人呐、有一些是内地的，不一样的，
都有
、是不一样的、
结构已经不一样了，对不对？
是的，
那像这样子的教学环境下面，就是。你现在跟他们的这种教学互动跟你以前学习的时候，我就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当时在英国学习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你原来也是满满有期望，有一些挫，有一些叫做困难或者是挫折呢？在学习过程中，
在英国吗？
对，也是文化不一样啊。
哦，这个是一定的。我呢是从美国搬去英国的，所以我刚刚去英国的时候呢，他们觉得我是美国人。但是因为我爸妈都是在英国待了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其实我妈跟我讲了很多英国人的想法，他们自己做东西的那个行为是跟香港人还有跟美国人加拿大人是很不一样的。但是我刚刚搬去的时候我才是22岁，所以我根本不懂我妈跟我讲的那些概念是其实是、是什么来的。那应该那个点就是因为我去学校的时候他们觉得我是美国人，那个他们对我的那个偏见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就想，哦，为什么你讲东西的时候，那个你讲的好像就是一定是这样的，没有其他想法的，就是因为英国人不、是不一样的，他们那个文化是很多是我自己想东西很 intellectual 的，就是。我们这个文化是很久的，我们是一些 academic， 我们是 intellectual。但是我在美国念那个学校不是这样的，我在美国念的那个学校是很 realistic， 真的是超级 realistic 的，每一个东西都是说，因为我是弄那个 installation，
装置艺术，
然后
艺术，对。
那一种艺术是比较不一样的，我要学到的东西是很商业的，比如说我要知道我弄一个作品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多少钱，我需要什么材料，然后慢慢的我学到这过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其实这一些是那个商业的，我
必须的，
必须的。
对，
但是我很小的时候
5W
对，但是我去念书的时候我已经学到这一些东西，但是很多其他我那些同学是没有学到这一些东西的。那因为我拿一个非常的 realistic 的概念去当一个艺术家，然后我搬去英国，他们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很硬哦，好像你太有想法，所以变成他们
要挫你，
对，
给你打击你，让你耐挫一点，
对，
哦，然后呢？
每每的都是这样的，
哦，
对啊，
不容易啊。
那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我很小嘛。
可能在美国受的教育是比较理想的，你觉得这个事情就应该是这样做的，我已经受了这个学习的教育，这个训练，我认为这个事情就可以这样做了，对吧？是不是这样？就你觉得这个事情就可以了，就是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分别是你在美国你真的可以，如果你想到的你可以找到一个
完成它，
对，
落地，
真的，这个是真的，我觉得
对。
但是我在英国呢，我没有同样的
环境
resources，
环境
比如说我在美国、嗯、我开车、
嗯、
Home Depot 开到12点、嗯、我可以直接我明天有个作品我要做完的、
嗯、
我可以11点半开车去找那些材料、
嗯、
我在英国 没可能、
嗯、
真的没可能。
Canada 还行， Vancouver 呢？
可以啊，
可以，对，
可以，因为我们在加拿大是比较接近美国，
对
不对？
还是北美风格。
对，但是在英国是根本没首先没有什么叫 Home Depot 的，有 B&Q， 但是 B&Q 很远、
嗯、
所有东西都很远，
就让你觉得很难，
超级难的、
嗯、
那所以就是那个就是文化不一样，
文化不一样，对，氛围也不一样，
所有东西都不一样，要重新去学、啊、
所以对你态度也不一样。
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历练
考验，也是一种考验。
对，
嗯，这也是挑战。所以呢，然后你就迎接了 pass 了这个挑战
终于
终于，对。然后后来你再回到加拿大之后，比如说进入这样子的工作也是不容易的，对吧？这个过程就是你在规划自己的这种职业的时候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吗？
其实我没有想过当一个老师。
嗯，我猜也是，因为我看你有创业对吧，有初创，有自己的网站，你有自己的这个就是自己的想法，已经是很成熟了的、
嗯、
就是艺术跟商业结合的想法、
嗯、
对吧？这个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
是怎么样能够透过这些方式来帮助其他人，对吧？
有可能就是因为当一个艺术家你根本没也不可以这样想，应该说是你当一个艺术家你没有想过我怎样才可以弄一个公司、
嗯、
但是呢很多公司比如说这是在那个 art market 里面的，他们其实是超级超级的商业化的，对不对、
嗯、没错。
但是你根本没有那个能力或者语言去理解两方面的、
嗯、
所以我去念的那个博士就是想明白为什么这么难呢？为什么当一个艺术家是这么的难、
嗯、
我们其实需要做点什么我才可以进去那个行业里面的。
这个难当中是不是有一个大的现实情况，就是大多数商业的应用的客户是对艺术的理解是非常非常的有一个距离的，所以才会这么难，因为大家是在一个金字塔的受众群里面。
是的，或者是可以是的，可以
或许是、哦、
也可以是不是的、
嗯、
比如说如果我们进去那个 art market 里面的，其实那个行业里面只有时间学院是被我们的那个 industry 是肯定的，
嗯，
但是呢 Yale 是拿了那个50个 market share 的、
哦、
那变成只有9间，
你说的耶鲁大学对吧？
对、嗯、9间学院的真的可以你去分剩下的那个 50%。
这个 market 真的是这样 share 的？
真的，这个是一个2018-19年的 report、
嗯、
是我差不多最后我念完我的博士的时候我找到的、
嗯、
那所以其实是变得很难，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如果我去 Yale 的话我可以变成一个艺术家、
嗯、
我的那个胜面是比较大的，因为他们已经拿了那个 50% market share 对不对、
嗯、
那个 report 就是说我们统计50年谁的话在哪一家 学院是学到的是卖最多的，就是 Yale,
有统计的，
对、嗯、是 有统计的，是 Yale 的、
哦、
所以变成那个很难，就是因为 你要的那些知识在那个学院里面的是你的老师是谁啊，你学的那些 philosophy 你怎样做东西、
嗯、
那些 ethics 自己之类的、
嗯、
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呢就是看一下别人喜不喜欢你、
嗯、
就是你跟你的老师啊或者是你的同学啊或者是你毕业之后有没有人给机会给你、
嗯、
然后还有就是语言，每一家学校都是 跟你讲的不一样的那些想法，就是变成你学的那些jargon 是不一样的、
嗯、
全部这一些都是让你可以直接进去我们的那个 industry 里面的、
嗯、
那个就是我的PhD 是念的是这样东西、
嗯、
所以我说是很难的、
嗯、
是因为那个 industry 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很专业、
嗯、
可以理解你在想什么，一个那个 公司、
嗯、
他们需要什么的员工、
嗯、
但是我知道你在念那个艺术学院的时候根本没有学过这一些东西、
对啊、
所以他们给你的那个难题是真的好难、
嗯、
因为你根本猜不到、
嗯、
然后你还没有去到一个地方，就是说我去找一个 collector，他们想要找哪一些的艺术家，他、
嗯、
因为太远了，那些
就是遥不可及，跟这个行业有关系吧，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的，
但是好多好多好多层的，
对呀、啊、隔了很多层、啊、
对啊，才可以到哦，我找到了一个画廊、
嗯、
或者是我找到了一个插诊人、
嗯、
或者是我找到了一个 collector， 真的是超级远的、
嗯、
但是根本没有人跟你讲过为什么是这么的难，就是刚刚我讲的就是这么难，就是因为这么难、哦、
对，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高上层建筑高等学府的一种，我觉得还有关系，是一个学术话语权和资源的分配，这个社会的系统它已经是这样了，就是一个游戏规则，
但是没有跟你讲，这
他不会告诉你的，对呀、
啊，
对呀、啊啊。可是这个非常的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尤其是我们在面临的是不同年龄层的下一代，还有孩子，还有现在的中青年家长，他们面临的最紧迫的，甚至我们都周围感受到这种卷的这种气氛和压力的，就是他们不知道如何选择规划将来，怎么去让孩子学什么不学什么，或者什么年龄段该学什么，到什么年龄段应该学什么不该学什么，都是很困惑的。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有机会请 Erica 黄博士再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好好再分享一下这个关于教育还有一些不同阶段的一些很宝贵的经验，好不好？谢谢 Erica。
好啊好啊，谢谢
谢谢谢谢，感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下周节目再见。
长出花，满天的花，无限开在无影之下，然后又飘到哪里呀？哦，漫步在人海的人，你过得好吗？是不是有想念家？心痛就没说话，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在耳里说话，叫我别烦心那些痛与疤。半路上的我，穿上灰和风沙。Oh 耳里说话，叫我别烦心那些痛与疤。半路上的我穿上回忆和风沙，很